首先请听小山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相当多的地区一起陷入严重的雾霾天气里，亚太经合峰会期间实行起来的形容蓝天的亚太蓝被雾霾遮掩了。一个新的清明上河图摄影版本在中国网上爆红，被称为新清明上河图的长卷中国当今风土人情画，将近年震撼中国社会的各种事件与丑闻都收录在画。中国在负有主权争议的南海建造人工岛，并可能在岛上建造机场的计划曝光之后引发非议。中国军方一名高级将领星期一发出呼吁，要求在相关计划上顶住国际压力。伊朗与国际社会之间的核问题谈判今天继续在维也纳进行。由于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以及中国和俄罗斯所代表的国际社会一方同伊朗立场仍有巨大分歧，谈判不能签订最终协议的可能性增大。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小山编辑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伊朗与国际社会之间的核问题谈判今天继续在维也纳进行。由于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以及中国和俄罗斯所代表的国际社会一方同伊朗立场仍有巨大分歧，谈判不能签订最终协议的可能性增大。伊朗透露将也有可能推出替代计划，不再同西方国家谈判，而转向与友好国家合作，以绕开欧美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但外交分析立即警告，与德黑兰友好国家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会有很大的局限。最新的消息说，谈判双方一致同意将在12月份再起谈判。据路透社报道，尽管伊朗与5+1的谈判已经延缓了期限，但在新的最后期限今天到达之前仍有无法达成协议的威胁，因此伊朗准备推出第二套方案，绕开欧美而转向与中国和俄罗斯合作，弥补欧美对伊朗经济制裁造成的压力和损失。伊朗有可能将第二套方案的透露作为对维也纳谈判施加压力的手段，但西方外交分析指出欧美不会妥协。伊朗希望加强同中国和俄罗斯合作由来已久，中国与俄罗斯因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长期反对对伊朗施加制裁，但俄罗斯与中国也多次站在欧美一边批评伊朗。伊朗过去同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同样受到制裁的威胁。按照伊朗替补方案，伊朗将说服中国大量购买伊朗石油，同时加强与俄罗斯经济合作。俄罗斯不仅可以帮助伊朗承建新的核提炼工厂，也可以向伊朗提供核技术。不过欧美外交警告说，伊朗的替补计划很可能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世界石油价格现在连续下跌，中国不会高价购买伊朗原油，而俄罗斯本身因为乌克兰危机而遭受欧美严厉制裁，莫斯科很可能没有勇气因为公开支持伊朗核发展再次挑起欧美对俄罗斯加重制裁。中国在负有主权争议的南海建造人工岛，并可能在岛上建造机场的计划曝光之后引发非议。中国军方一名高级将领星期一发出呼吁，要求在相关计划上顶住国际压力。请听本台记者刘芳的报道。
法新社报道，针对中国在南海建造人工岛引发的非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罗源周一表示，这一建造工程完全合法且有正当性。上周五，美国五角大楼披露了中国在与多个邻国负有主权争议的南海建造人工岛的消息。五角大楼发言人强调说，这一在永暑礁建造人工岛的计划将包括建造一个飞机跑道，这将是中国在南海的第一条飞机跑道。他同时认为还将可能建造一个可接纳战舰的港口。对此，中国少将罗源作出回应，他向《环球时报》表示，美国显然有偏见，因为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早已建设了军事设施，中国很有可能顶住国际压力继续造岛，因为此举完全合法且有正当性。 据法新社报道，中国在三个月前启动了在永暑礁建造人工岛工程。根据《检视防务周刊》周五披露，卫星图像显示，这一岛屿的面积长约3公里，宽则约为200至300米。这是最近12至18个月以来，中国在南海开启的第四个同类计划。法新社指出，南海是贯通东亚、印度洋和欧洲的重要通道，中国、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越南纷纷声称拥有南海主权。
中国相当多的地区今天一起陷入严重的雾霾天气里，亚太经合峰会期间实行起来的形容蓝天的亚太蓝被雾霾遮掩了。不仅北京周围各种防控空气污染措施取消，北京又重新回到雾霾笼罩的常态，华北、华东多个省份也遭遇了严重的雾霾天。江苏省省会南京市周末也被严重雾霾天气袭击，整个天空都变成灰色， PM2.5 指数达到407。据南华早报今天报道说，中国多个地方再现雾霾埋伏，北京重现回到雾霾笼罩的常态，华北、华东多个省份也遭遇了严重的雾霾天。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预测，今天到26号，京津冀、中南部地区可能出现重度至严重雾霾污染，影响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以及河北省的石家庄、廊坊、唐山、保定、沧州、邯郸、邢台等市，主要污染物为 PM2.5， 可能达到二级预警水平。华东的江苏省省会南京周末也被严重雾霾天气袭击，整个天空都变成了灰色。一个新的清明上河图摄影版本在中国网上爆红，被称为新清明上河图的长卷《中国当今风土人情画》，将近年震撼中国社会的各种事件与丑闻都收录在画，包括我爸是李刚、城管打人、征爹求包养等事件戏剧性放到画卷上，取代了原来汴河两岸自然风光和繁荣集市。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一张25米长的新清明上河图在网上爆红，但是创作者戴翔表示，他并没有意思要拼接社会的黑暗面，而是想以这种方式引发思考并推动社会进步。清明上河图2013版日前在连州国际摄影展展出，在局部画面中不少网络热点事件都被选入摄影方式制作的画卷。一个画面中，陈奥迪短发衬衣的男子被数十个古代人围住，车窗被打破了，男子举着写有我爸是李刚的牌子，还有一位长发红裙子的女子圆圆坐在地上，展牌上写有征爹求包养，牌上注明身高体重三围，包小姐贿赂公安警察也在画中。在清明上河村里，一个女子搀扶着拄着拐杖的老太太，望着前面巨大横幅，写有清明上河村别墅88万每平米起价，紧挨的墙上写着以合法补偿为荣，以漫天要价为耻。新清明上河图也被称为穿越版，反映社会现实，影射社会问题和中国当代激烈的利益权力之争，在网络引起争议，批评作品丑化社会的声音也有。南方都市报的网络版周末已经撤下了有关的报道。中国第一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于今天正式启动，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全国范围的网络安全主题宣传活动。但是就在这一天，却有网民在微博上散播谣言，声称武汉的一家民生银行内部已经宣告破产。民生银行武汉分行已经发布严正声明予以否认。根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郑树基报道说，中央网信办会同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经文出版、广电总局等部门于今天至30日举行首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北京查出了一起营销数省与地区的黑心豆芽销售网，北京 大兴区一家非法豆芽生产商将含有毒素的豆芽菜销往北京各大批发市场以及河北、山东等地，日销量高达20吨左右，月销售量超过100万元。这里用于生产豆芽的绿豆和黄豆均被检测出不能用于食品的添加剂，目前相关单位的批发商摊位已经被停业。山东滕州市也破获了一起豆腐皮加工生产有毒腐竹以及生产非法添加剂网络，涉及山东、河南、湖北、河北、安徽、辽宁省、黑龙江等7个省份，拘捕嫌疑犯41人之多，查扣有毒食品添加物105吨，毒腐竹1.6万公斤。中国游泳运动员、奥运会双料冠军孙杨被揭露国内比赛时服药检出违规药物，兴奋剂检查结果是阳性，但孙杨本人则解释是治病服错了药物。今年22岁的孙杨服用含有违禁成分的万爽利治疗心脏不适的药。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今天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孙杨药检呈阳性的消息，但是没有说是否误服药物的解释。据法新社报道说，奥运会双金牌游泳运动员孙杨在今年5月17日全国游泳冠军赛的一次兴奋剂检查中出现阳性，被禁赛了3个月。官方的新华社对此事件的报道解释说，孙杨是由于使用一种叫万爽利改善心肌缺血症状的药物而被检测服用兴奋剂，药物中含有违禁物质。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的官员认为，孙杨出示了清晰而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曾使用过药物万爽利治疗心脏不适。孙杨也证明了他并无意使用这种药物提高运动表现，但报道没有说明孙杨是否知道万爽利含有违禁药物成分，他的队医是否知道服用治疗心脏病的药物含有违禁药物。孙杨从2011年到2013年名震泳坛，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孙杨获得了400米和1500米自由泳金牌。去年在巴塞罗那世界游泳锦标赛上，孙杨获得3枚奖牌。孙杨曾经无照驾驶被拘禁7天，也被暂时禁赛。法新社说，孙杨在中国的明星名气几乎与刘翔、姚明和李娜齐名。
FAP 国际电台全球电台。
韩国今天举行保卫独岛军事演习，出动海陆空三军协调共同防御外国船只与飞机可能入侵该岛。韩国的军事演习被认为针对周边国家，韩国与日本对独岛争夺主权，但韩国占领管理独岛，中国划定的东海防空识别区在这一海域与韩国有重叠。据韩联社今天报道说，旨在阻止外部势力突然入侵独岛的军事演习及独岛防御演习于今天上午启动，这是韩国军队为了有效应对外国船只与外国飞机入侵独岛的情况而进行的例行军事演习。参加这一次演习的有韩国陆海空军和海警，海军派出驱逐舰、护卫舰，海警部队也派出了海警巡逻艇参加演习。据悉，韩国空军和海军都派出了先进武器参加演习。阿富汗东南部帕克提卡省星期天的一场排球赛遭到了自杀性的炸弹袭击，至少造成45名观众死亡，60人受伤。此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一道密令，把驻扎在阿富汗的美军任务延长1年，但这种混乱局势有可能造成美国军队更难撤回美国。据美国网络报道说，阿富汗自杀攻击一次造成如此多的死亡和受伤是罕见事件。这次自杀攻击就发生在阿富汗政府同意北约部队2014年之后继续留在当地的当天，而排球也是阿富汗非常受欢迎的体育运动。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这里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刘芳主持的要分解说节目。各位听众，伊朗与世界大国应于今天午夜之前在维也纳就伊朗核谈判达成协议。不过，如果两个阵营未能就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达成共识，相关谈判仍有可能再次延期。无论如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均笼罩着非常浓郁的经济色彩。在谈判失败的情况下，德黑兰寄希望于北京和莫斯科，但是随着油价的走低，中国经济的放缓，以及俄罗斯自身承受的经济制裁压力，立即显现了这种替代解决方案的局限性。伊朗与六国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谈判，旨在打破伊朗核计划造成的12年来的僵局，解除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制裁。去年11月，伊朗和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以及德国达成临时协议，伊朗暂停部分敏感的核项目，以换取西方国家减轻制裁，同时各方寻求通过谈判达成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此后谈判始终遇阻，谈判截止日期已由最初商定的7月20日推迟至11月24日。本轮谈判本月18日开始，两个阵营的主要分歧在于冻结提炼浓缩铀能力的数量、协议生效的期限以及解除制裁的范围，令谈判陷入焦灼状态。路透社报道披露，虽然延长过一次的谈判截止日期仍有可能再次推延，伊朗政府官员却表示，如果谈判破裂，德黑兰手中握有第二套计划，这便是努力寻求北京与莫斯科在外交和经济上的支持。一名伊朗官员表示，伊朗始终与俄中两国保持着良好关系，在谈判失败的情况下，自然将增加与友国的合作，并在具有巨大潜力的伊朗市场向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六个月前开始的谈判标志着伊朗重返国际经济舞台，这被视为是东欧集团获得整合以及苏维埃帝国解体以来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有分析认为，对于西方大国而言，这是重新步入这个拥有7600万人口、返回这一特别具有广阔前景的市场的机会。伊朗是全球第三大储油国，其天然气的储量也位居世界之首。在能源需求日益高涨的当今世界，伊朗的油气储量愈显宝贵。中国是伊朗石油的第一大买家，也是继续迅速购进伊朗大量出口产品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尽管最近三年来，美欧国家加强了对伊制裁，俄罗斯则不仅向伊朗出售武器装备，在伊朗兴建核电站，还有可能向其提供技术。另外，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个大国还有可能在安理会的表决中以否决票的方式保护伊朗。不过，路透社报道认为，这些帮助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一方面，中国要求在购买伊朗原油时不断获得优惠，国际油价市场价格最近五个月来呈下跌趋势。另一方面，俄罗斯尽管不需要伊朗的石油，却也因乌克兰危机而受到制裁。因此，如果谈判破裂，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无法阻止美国和欧盟对德黑兰实施单方面的制裁。伊朗问题国际危机组织专家阿里·瓦埃兹指出，伊朗某些领导人认为，如果谈判失败，他们可在邻国的帮助下避开制裁。他们同时寄希望于大国间的竞争对立以减少限制。其实，这一战略的成功指数却微乎其微。瓦埃兹指出，俄罗斯和中国曾多次在孤立伊朗问题上选择站在西方国家一边。此外，在国际原油价格下跌的背景下，如果伊朗无法获得西方国家较大幅度解除制裁的立场，则很难看到伊朗将如何振兴经济的前景。就在谈判进入原定的最后期限之际，伊朗方面表示，在期限前解决问题已没有可能，但德黑兰对押后谈判期限六个月至一年持开放态度。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今天法国报纸摘要，由肖曼主持。
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今天周一的法国左右两份大报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话题，即前总统萨科齐与曾经担任法国总理、现任波尔多市市长于贝间的明争暗斗，成为右翼内部整合的重要成分。法共人道报重点报道分散的库尔德人如何开创他们特有的民主方式。天主教报纸《十字架报》报道法国警察职业的种种困难。经济报纸《回声报》则以欧洲央行振兴经济增长的消息开篇，也报道法国的35小时工作制的种种弊端。一份法德经济专家合写的报告建议为35小时工作制松绑，从而给法国劳动市场更大的灵活性，以促进就业。在回声报的调查专版刊登署名文章，题为《中国迷恋于法国制造》。文章介绍说，从葡萄酒到航空业，从生化医学到奶业合作社，中国的投资者不仅热衷于大集团，也对有发展潜力的法国中小企业存有兴趣，为拥有这些企业而欣慰。中国投资者在法国的外国投资中占到第八位，已经向不少法国中小企业注入现金。法国中小企业的技术符合中国市场的需要。中国投资增加，同时也是由于中国富人逃离国内的反腐运动。法国方面虽然希望解除对中国投资的障碍，但并不总能核实这些中国投资者的背景。回声报该文比较具体地评述中国投资者对有潜力但缺少资金的法国中小企业的兴趣。或者由于资金雄厚，或者由于符合法国中小企业吸收外国资金的条件，不少中国投资者在公开竞标中成功达到了双赢目的。比如山东高速联合深圳机场和加拿大投资者共同取得了法国第六大机场即西南部图鲁兹和布拉尼亚克机场的投资竞标，将使来自中国的投资集团成为法国第六大机场的大股东。十天前，中国锦江国际投资基金对法国卢浮尔酒店集团下属的三个连锁酒店的投资案被确认宣布。每一件这种著名的案例都在法国产生媒体效应和一些争论。如果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是存在的话，这种威胁的程度却不应当夸大。直到今天，中国在法国的投资在所有外国在法国投资中只占到 1% 的比例。回声报例举几个投资案来说明中国投资法国有市场潜力的中小企业促进了这些企业的发展。同时，法国的商业法庭也并不完全是以投资者的财力为唯一的标准进行衡量，而是综合考虑。法国一家制造生产水上飞机的企业2013年2月濒临破产。一位年仅29岁的中国投资者在七家参与，其中三家来自中国的投资竞标中最后胜出。其他两家，一是来自上海的名牌飞机在中国的销售商，另一家是北京的地产商。被选中的中国投资者介入后，实践了他不将生产从当地转移等等承诺。有17个员工的这个企业现在得到良好发展，有了上百架飞机的预订单，每架飞机价值30万欧元。他们希望在2015年的年底就能发货。回声报还列举另一个投资案例，是排名世界第四的法国生产飞机货舱的公司。同时参与资金竞争的有中国的世界集装箱巨头公司和两家法国公司，其中一家拥有国家基金的支持。但法国商业法庭最后认为，拥有10万员工的中国公司实力更大，而批准了中国公司的投资案。 《回声报》文章认为，来自中国的现金对保持法国中小企业的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不管是中国的个人投资者，还是国有企业投资者，他们投资法国的目的并不是要毁坏法国的就业。听众朋友，以上是法国报摘，由肖曼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题报道。北京话题，刚刚在北京结束的
APEC 会议，按照官方的宣传，处处呈现出一派万邦来朝的景象。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不过，无论是之前媒体报道的西安见面会，还是稍后的习奥会，给中国人的一个明显感觉，都是不平等的对话，甚至是君臣式的听喝和哀训。堂堂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应邀夜游中南海之际，竟然就像一个小学生一般探头探脑，充满好奇心。 按照人民日报的说法，在西方人眼中，中南海是个很神秘的地方，以至于奥巴马看着哪儿都新鲜。散步的时候，他还问习近平在哪里办公，习大大指着身后回答说：“就在那里办公。” 作者老桑的文章说，注意到没有，这个53岁的美国总统在人民日报的笔下，此时已经变成了没见过多少世面的3岁小孩子，看着哪儿都新鲜。在得知习近平的办公场所之后，奥巴马非常实在地接过话说，我也在白宫散步，但是那里没有银牌这么大圈。请注意，人民日报再次用了实在的这个词儿。 此时的美国总统在天朝领袖面前又显得是多么的天真与老实啊！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对中美两国首脑的各自称谓也存在着明显的歧视。对中国主席用的是习大大，对美国总统却是直呼奥巴马先生。是个中国人都明白，这个大大原本乃是北方农村对长辈的称呼，而先生呢，充其量不过是同辈人之间的尊称。 而已，就算你奥巴马的个头可能要比习大大高出一头，但在辈分上，你愣是小咱领袖整整一代，咱是大大，你撑死不过也就是个侄子辈而已。 这里堂堂的美国总统在中国领导人面前，除了差一代辈分之外，还有另一重谦恭的学生身份，也是显而易见的。 作者圣贤之源的文章说，按照人民日报的说法，在瀛台，习大大纵论历史，畅谈治国理政，璀璨的中华文化，厚重的中国历史，对此奥巴马 都仔细倾听，若有所悟，若有所思。因为北京此次对奥巴马是格外开恩，破格接待，让他充分感受到了中南海这样皇恩浩荡的环境。原来以滔滔不绝演讲著称的奥巴马，如今在现场就像小学生一样听话，好不容易接过领导的话茬后，基本上都是奉承几句赞美话，比如什么仔细倾听，若有所悟，若有所思等。 老桑的文章又说，例如习大大对奥先生介绍说，我们讲究的民主未必仅仅体现在一人一票的直选上，我们在追求民意方面，不仅不比西方国家少，甚至还要更多。西方某个政党往往是某个阶层或某个方面的代表，而我们必须代表全体人民。那么奥先生在听了习大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表述后，又有什么反应呢？ 人民日报对此却只字未提。我估计此时奥先生应该是听傻了吧。习大大告诉奥先生，中国民主与西方民主的根本区别是，他们虽然是多党执政，但他们也只能是某个阶层或某个方面的代表，而中国虽然是一党当家，但却代表了全体人民。怎么样，奥巴马先生，你对中国领袖的民主政治课彻底服气了吧？你背后的那个民主党 能够代表美国全体人民吗？你们那个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充其量也不过是个资产阶级的假民主而已。按照人民日报的说法，对于瀛台的景色，奥巴马赞不绝口。告别时，奥巴马用了非常动情的一句话概括说：“今晚我这辈子最全面深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执政理念，以及您的思想。”末了，奥巴马又说：“今后我们也要向你们学习。”对此，老桑的文章点评说， 看到这里，我不禁又在畅想，这位黑乎乎的反动势力头子会不会此番回到白宫椭圆形的办公室之后，便立即心潮澎湃地趴在总统办公桌上，继续非常动情地撰写一份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申请书呢？另一方面， APEC 北京峰会期间有一则新闻的标题十分微妙，习近平主席应约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此有分析人士质疑说，真搞不清为什么非要加上应约二字，一定要突出应约这两个字吗？作为东道主和参与者，究竟谁约谁？难道加了应约二字面子就有了吗？好像国际反华势力都跑来跪求我国了，爱国愤青也可聊以自慰了。作者杜丽莎的文章说，此外，上个世纪初的日俄战争，黄种人第一次打败了白种人，俄国人惨败于日本，也就是说，很多俄罗斯人的祖先当年也曾被日本人的祖先杀死。但你可曾见过俄罗斯强烈谴责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吗？要知道，军国主义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军人干政，并对出版和新闻进行审查，以及关押异议分子。但现在日本的监狱里就连一个政治犯都没有，也没有任何新闻审查，日本哪里还有半点所谓军国主义的影子呢？北京周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这里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伊朗准备在同欧美谈判破裂时加强与中国和俄罗斯合作，日本正式投入议会提前选举选战，安倍经济学成为争论焦点，四川报纸推出一字反映中国国情的选字活动，百姓怨贪与埋，学者多期盼，中国多个地区今天陷入严重雾霾，新版《清明上河图》描绘现实中国贪官红二代一起入画，中国捍卫在富有争议的南海新建人工岛计划，中国分别起获了几个制造有毒食品的黑心加工厂，中国军队反腐近期有可能再揪出一名大老虎，中国开始了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中国游泳运动员孙杨不小心服用了含有违禁药物的致心药被停赛三个月，韩国今天举行保卫独岛的大型军事演习，阿富汗星期天发生炸弹袭击事件造成45人死亡，印巴关系可能影响南亚区域联盟的合作。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罗拉主持。
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已经有30年历史的法国爱心食堂星期一11月24日起开始向急需帮助的贫困民众提供免费食物，也正式启动了今年在法国分发食物的义务活动，初步估计会有100万人受益。法国政府已经推出相应的减税措施，鼓励大家和企业进行捐赠慈善活动。法国爱心食堂今天开始为遇到困难的家庭提供奶粉罐头等应急食物，通过分布在法国大大小小的2009个食物分发站，由67000多名义务工作人员轮流给那些急需帮助的遇到困难的家庭和个人分发食品提供援助，估计今年将为近100万人提供过冬食品。去年法国爱心食堂已经发放了1亿3000份食物，再次打破了法国贫困家庭不断增高的记录，让大家看到了都不希望看到的现实。这个法国民间发起的慈善义务救济活动将持续到明年3月。爱心食堂协会的主席贝特在巴黎的一个爱心食堂表示，每年爱心食堂开始提供餐饮的时候都不知道是否能够坚持到底，因为每年都比前年需要提供更多的食物，估计今年提供的食品是30年前的15倍。当爱心食堂一开始分发食品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会持续这么久， 也没有人预料到年复一年需要帮助的贫困家庭越来越多。爱心食堂是30年前由法国一位著名的演员发起，这个艺名叫柯律士的人深受法国人的爱戴。喜剧演员柯律士表演时喜欢穿上背带裤，打扮成小丑。他成名后也不忘自己出身贫困，他关注那些普通人，特别是底层社会的贫困人群。柯律士于1985年开创爱心食堂，在进入寒冬时免费提供加热食品，分发如牛奶、面粉等生活基本食品，帮助穷人和无家可归者度过严冬。爱心食堂创办第一年就发放了850万份免费食品。爱心食堂协会主席今天表示，爱心食堂的义务工作人员年复一年提供帮助，30年来让上亿人走出了贫困。同时也是因为法国人的慷慨捐赠，让爱心食堂可以持续到今天。他说，每年我们和义务工作人员都希望来领食品的人数下降，但是事实正好相反，明显增多的是单亲家庭，母亲带着孩子到爱心食堂来用餐，他们的人数占总人数的40%。另外老人占的比率也不小，60岁至66岁的老人约6%，66岁以上的人占4%，失业者占54%。而且最近几年还有不少失业的年轻人也加入了领餐队伍。面对贫困家庭不断上升的现实，爱心食堂希望有更多的义工和捐赠。去年爱心食堂收到了8400万欧元的捐赠，同时爱心食堂也获得了法国政府在法律方面的支持。法国政府出台了柯律士法规，该措施规定那些提供捐赠的人可以免税，也包括提供牛奶的奶农。法国总理瓦尔斯今天在15区的一个爱心食堂参加开始分发食品活动。借此机会，爱心食堂协会主席贝特呼吁，向爱心食堂的捐赠可以减税措施也应该扩展到那些提供捐赠的菜农、谷物等农作物生产者。他说，每天在法国超市上大量到期食品被销毁，食物浪费现象非常严重，因为销毁这些食品比储存起来再捐赠给协会节省费用。法国政府应该推出措施鼓励这些超市捐赠食品。爱心食堂协会主席贝特表示，爱心食堂不是一个政府组织，也不是一个宗教组织，爱心食堂协会也不受任何工会、政治派别的左右，但是他欢迎法国政府把消除贫困作为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同时他希望看到法国社会的实际行动，否则爱心食堂应对不了每年增长的需要帮助的人。另外，爱心食堂还向最需要帮助的无家可归者提供临时住宿，帮助失业人提供培训，以便重新找到工作。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题目是爱心食堂开始义务分发食物活动。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奥利维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阿曼婷主持的《法兰西万象》节目。
法兰西万象，
各位听众，受到经济危机困扰，而且对未来深感担忧的法国人，预计缩减今年2014年的圣诞开支。而且法国人今年在圣诞节上的开支缩减的幅度真的是不小。根据国际著名会计事务所德勤近日刚刚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今年法国人在圣诞节上的总预算和去年2013年相比要减少 4.5%。据悉，德勤会计事务所的这份研究对17000名欧洲消费者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对于一个有两个孩子和两个大人的法国家庭来说，今年在圣诞礼物、圣诞大餐以及圣诞节外出娱乐上的总开支是518欧元。 和去年2013年相比，法国人今年2014年在圣诞礼物、圣诞大餐以及圣诞外出娱乐上的总开支减少了 4.5%， 而且去年2013年法国人在圣诞节上的开支已经比前一年减少了 0.9%。 今年2014年是在已经减少了的2013年的基础上再度减少。今年2014年圣诞也是自2010年以来法国人圣诞开支减少最多的一年。2011年和2012年的圣诞节，法国人曾经连续两年提高了圣诞开支预算。对于法国人来说，圣诞节是法国人仍然十分重视的节日。法国人也仍然希望继续在圣诞节的时候让自己和家人都能够开开心心的过，即使是在购买力有限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是自从去年2013年以来，经济危机在法国造成的后果以及对未来的悲观预计，这在法国人的头脑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使得法国人更节俭。即使是在像圣诞节这样的节日期间，法国人也开始对花销更加仔细起来了。今年2014年，在法国人大幅减少圣诞总开支的背景下，首先受到缩减的开支项目是什么呢？德勤会计事务所的研究显示，法国人最先缩减的开支项目是圣诞节期间的外出娱乐项目，减少的幅度高达 17.7%。 法国人只准备在外出娱乐上花费48欧元。至于圣诞大餐和圣诞礼物，法国人在这两项开支上的预算也受到缩减，但是缩减的幅度要比外出和娱乐项目低。圣诞大餐和圣诞礼物仍然是法国人比较看重的项目。今年法国人在圣诞大餐上的预算减少 3.3%， 法国人只打算在圣诞大餐上花费168欧元。在圣诞礼物上，法国人的预算减少 2.7%， 只准备花费303欧元。德勤会计事务所的一位负责分销的合伙人表示说，今年圣诞节首当其冲是在家庭内和家庭成员一起过。至于圣诞礼物，赠送的对象主要是家庭内非常亲近的人，比如孩子和配偶。不过不管怎么说，目前对法国人来说是过紧日子的时候，在准备赠送给配偶的礼物上，预算也在缩减，缩减的幅度为 2%。 就孩子，应该说每一年法国人在孩子礼物上的开支都是在固定增长的，每年增长的幅度几乎是 3%。 但是今年2014年法国人在给孩子购买圣诞礼物上的预算只是维持稳定而没有增长，具体的金额是100欧元。德勤会计事务所的研究还显示，法国人在给包括朋友和家人在内的成年人购买礼物上，预算大幅降低，降低的幅度是 12%。 也就是说，在圣诞购物和开支上，法国人优先考虑的是给孩子和配偶购买礼物。与此同时，法国人最优先节约的项目是外出娱乐，法国人其次节约的项目则是圣诞大餐。不过法国人在外出娱乐上的节约幅度和在圣诞大餐上的节约幅度还是相差很远的。在外出娱乐上的节约幅度为 17.7%， 在圣诞大餐上的节约幅度是 3.3%。 在美食文化享誉世界的法国，即使经济紧张，吃还是要吃的。不过虽然法国人今年圣诞节缩减预算，但是法国人预计的圣诞花费还是要高出很多其他欧洲国家的。欧洲人的圣诞预算平均为488欧元。在希腊、西班牙、意大利以及葡萄牙，圣诞预算的缩减幅度为 6%。上边已经提到法国人缩减圣诞开支，但是并不缩减孩子们的圣诞礼物，颇有点像中国人所说的穷也不能穷孩子。 但是在挑选孩子们的圣诞礼物上，法国人越来越重视玩具的教育性，也就是玩具的益智的作用。今年法国人最偏爱的玩具应该是积木搭建类的玩具，有益智性的游戏以及书。对青少年来说，最喜欢的玩具和去年一样是电子游戏、钱和书。对于成年人来说，今年是17年以来第一次，法国成年人希望收到的礼物和希望送的礼物都是书。根据德勤会计事务所的研究，就今年的圣诞购物，法国人将是特别热衷于精打细算，尽最大限度的少花钱多办事儿。为了能够买东西买得最合算，为了能够更好地享受经销商的促销活动，这一研究指出，法国人将优先到大型超市去购物，而不是在网上购物。就圣诞食品的购买，80%的法国人都主张到位于郊区的商业中心里的大型超市去购买。至于网上购物，今年网上购物将是第一次和上一年相比出现后退。目前在中国，网上购物十分火爆，从阿里巴巴在华尔街上市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中国的网购多么受民众追捧。但是在法国，网购受民众喜爱的程度和中国相比可就差远了。至于原因，曾有人指出说，这是因为法国的实体店的服务更好。另外，虽然法国人今年缩减圣诞开支，缩减圣诞礼物的预算，但是法国人购买圣诞礼物可是十分的积极。根据 Softhaus 民调机构的调查，受访的民众中，一半人都说要在11月底之前把要买的书、要买的毛衣、要买的电影光碟都买好。另外还有 69% 的法国人说，他们已经想好了要买的圣诞礼物。这家民调机构的一名分析师指出，越来越多的法国人早早的就关注购买圣诞礼物，这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提早计划、提早购买可以使花费不那么集中，也可以因此而在比较合算的促销活动时购买。目前11月份正在取代12月份成为法国人购买礼物最多的月份。还有一家网站的负责人说，四年以来他们都观察到法国人有提前购买礼物的现象，而且最未雨绸缪、最提前筹划圣诞礼物的法国人，一般也是那些在圣诞礼物上花钱较多的人。那些把圣诞预算准备得比较宽裕的人，并不一定是收入高的人群，但是他们是送礼物送得多的人。所以对于这些人来说，货比三家，比较各家的促销活动，买到物美价廉的礼物是非常重要的。提前筹划圣诞礼物是很有道理的。一个比较价格的网站的负责人说，去年就玩具来说，12月份的价格比11月份平均提高了 2.07%。 乐高牌子的某些积木玩具在10月1号到12月20号之间价格上升了 35%。 价格波动相当大的玩具有很多很多。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兰西万象节目给您介绍的是受到经济危机困扰而且对未来深感担忧的法国人预计缩减今年2014年的圣诞开支。法国人最先缩减的开支项目是圣诞节期间的外出娱乐项目，其次才是圣诞大餐和圣诞礼物。法国人缩减圣诞开支，但并不缩减孩子们的圣诞礼物。另外，法国人虽然缩减圣诞开支，但购买圣诞礼物可是十分的积极，一半人都说要在11月底之前把圣诞礼物买好。听众朋友，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本台的体坛动向节目时间，由安东尼主持。
体坛动向，
各位好，欢迎收听体坛动向。
法新社今天援引新华社就2012年伦敦奥运会游泳冠军孙杨兴奋剂检测呈阳性发出报道。报道说，孙杨兴奋剂检测呈阳性是今年5月份发生的事情，当时他被禁赛三个月。法新社说，被检测出的兴奋剂是盐酸曲美他嗪，但是新华社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一消息直到这个星期一才公布。腾讯体育今天报道说，根据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的惯例，每个季度都要在网站上公布各项赛内赛外的药检结果，一般都是当季公布上个季度的。以2013年为例，第二季度结果是在8月21号公布的，而今年的第二季度却和第三季度合并到11月才公布。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官网公布的消息，孙杨是在5月17号全国游泳冠军赛暨亚运选拔赛1500米自由泳项目的赛后尿检中被查出了使用违禁物质曲美他嗪。在药理上，曲美他嗪有助于提高身体中的葡萄糖的利用率，能降低血管的阻力，增加冠脉血流量以及周围循环的血流量，促进心肌代谢和心肌能量的产生，能够减低心脏工作负荷，降低心肌耗氧量和心肌能量的消耗，从而改善心肌氧的供需平衡。中国新华社今天发表体育专电，着重解释了孙杨服药只是为了治疗心脏不适。同时，在今年1月1号以前，曲美他嗪并没有出现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禁药清单上。由于相关业务机构对2014年禁用清单的学习解读工作没有及时进行，换句话说，事件的责任在相关业务管理部门那里。文章说，2008年11月，孙杨因为感冒后出现了胸闷、心悸不适等症状，专家会诊后认为孙杨存在心肌缺血的情况，与感冒病毒感染损伤心肌有关，给予服用处方药万爽利以治疗心肌缺血，保护心肌。之后几年中，孙杨在大量的运动训练后偶尔会出现胸闷、心悸不适等症状，他按照医生的建议服用万爽利，症状改善明显，对心肌的保护也比较理想。根据浙江省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屈百明的介绍，万爽利是心血管专科医生治疗心肌缺血症状的常用药物，主要成分为盐酸曲美他嗪，这种成分能够优化心肌的新陈代谢，起到保护心脏的作用。今年5月16号，孙杨在参加全国游泳冠军赛暨亚运会选拔赛期间再次出现了胸闷、心悸不适等情况。当时由于相关业务管理部门对2014年禁用清单的学习解读工作没有及时进行，工作人员对万爽利已经在2014年1月被列入赛内禁止使用目录的情况不了解，仍然遵照医嘱按照以往的方法让孙杨服用了万爽利。结果在5月17号接受的赛内检查中，孙杨的 A 瓶尿样中被发现存在曲美他嗪。尽管孙杨在随后的听证会上提供了清晰而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使用药物为治疗目的而不是提高运动表现，符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减免处罚的标准，但是因为无论是孙杨本人还是队医都没有能够按规定在药检时声明用药情况，所以孙杨还是受到了禁赛三个月的处罚。在禁赛期间，孙杨并没有因为禁赛而错过了国际大赛。今年6月15号，孙杨和主管教练张亚东同赴澳大利亚接受为期两个月的特训。8月16号，孙杨正式结束了在澳大利亚和张亚东、丹尼斯两位教练的特训合作，返回国内。而这一天刚刚好是孙杨禁赛期的结束。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体育热线，题目是谈孙杨的兴奋剂事件，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小山播报最新消息。
菲律宾法院今天重判被指控非法入境以及非法捕捞的中国九位渔民，对他们处以每人100,000-2,000美元的罚款。此前他们在南海争议的海域被发现携带数百只海龟。中国对菲律宾拘留中国渔民表示抗议，说中国对包括半月礁在内的南沙群岛以及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方面针对中国渔民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非法和无效的。据路透社今天报道说，菲律宾警方今年5月在中国与菲律宾两国存在主权争议的半月礁海域逮捕了11名中国渔民，并加以扣留他们的渔船。其中2名渔民被释放，原因是他们是未成年。经过3个月的审判之后，菲律宾法官裁定这些渔民在菲律宾水域非法捕捞和非法占有濒危绿海龟的罪名成立。现在还不知道这些渔民如何支付罚款，但如果他们不能支付罚款，将面临6个月的坐牢。不过考虑到他们已经在菲律宾被拘留的时间与他们甚至可能被释放。中国环保部今天发布10月份全国74个大中城市空气质量监察情况报告，并报告空气品质最差的3个城市与严重程度是河北的邢台、保定、石家庄，而全国最差的10个城市中有7个在河北，不过以雾霾闻名的北京却不在前10名之列。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伊朗准备同欧美谈判破裂时加强与中国和俄罗斯合作。日本正式投入议会提前选举选战，安倍经济学成为争议的焦点。四川报纸推出一字反映中国国情的选字活动，百姓怨贪与霾，学者多期盼。中国多个地区陷入严重雾霾，新版《清明上河图》描绘现实中国贪官红二代一起入画。中国捍卫在富有争议的南海新建人造岛计划，中国分别起获了几个制造有毒食品的黑心加工厂。中国军队反腐近期有可能再揪一名大老虎。中国开始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中国游泳运动员孙杨说，不小心服用了含有违禁药物的致心药，被停赛3个月。韩国今天举行保卫独岛的大型军事演习。阿富汗星期天发生炸弹袭击事件，造成45人死亡。印巴关系可能影响南亚区域联盟的合作。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第3次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奥利维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面是本台的法语歌曲节目时间，请听 La Grande Sophie 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是《世界只有我们》（Rien que nous au monde）。本台本次华语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下次节目再见。
Il n'y a rien à comprendre, rien à chercher, rien à trouver. Il n'y a pas grand chose à faire. Pas de place, pas de résistance à tout cela. Il n'y a pas de solution, de question à se poser. Il n'y a pas quelqu'un qui puisse nous surprendre, nous étonner, nous écarter quelques minutes doucement sur la pointe des pieds. Il n'y a rien de tout cela, rien qui puisse changer tout ça, rien que toi et moi. Puisqu'il n'y a que nous, puisqu'il n'y a que nous, rien que nous au monde. Puisqu'il n'y a que nous, puisqu'il n'y a que nous, rien que toi et moi. Puisqu'il n'y a que nous, puisqu'il n'y a que nous, rien que nous au monde. Puisqu'il n'y a que nous, puisqu'il n'y a que nous, rien que toi et moi. Il n'y a pas un grain de poussière, pas un cheveu, pas un brin d'air qui viendra s'arrêter.
papillon. Rien de tout cela. Il n'y a pas de terminus, pas d'arrêt ni pointillé, pas de mots assez puissants, pas d'engrenage de mauvais sens, pas d'hésitation, ni rêve ni fiction. Rien de tout cela.